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来到了以西结书第32章，这是对埃及的七篇预言中的最后两篇。1-16节是第六篇，这是对法老的哀歌，而17-32节是第七篇预言，这是对埃及军队的哀歌。我们先看1-16节，他说到埃及必定荒凉。第一节预言的日期是12年12月初1日，这又是一个初一日哈。我们说过这是月朔，是献祭的时间，请看民数记28章11节。而这个月朔距离列王记下25章2-3节那个第11年4月初9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间已经1年0.8个月了，而亡国的消息也已经传到被掳巴比伦的百姓中间将近2个月了，这请参考明天的33章第21节。以西历来看，这是西元前585年，学者还说是3月3日。这个时候犹大已经灭亡，埃及并没有尽到他所承诺的那个保护犹大的诺言，但是许多的犹大渔民却仍然还在以埃及为依靠，不肯听从先知耶利米的警告，反而逃亡到埃及去。请看耶利米书43章5-6节。因此这里神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作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这当然是比喻强大的君王，那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这是指尼罗河里头的鳄鱼，参考29章第3节。所以神在指出啊，法老现在再也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少壮狮子，那么蛮有威严，令人敬畏啊。现在他只不过是一条用爪搅动珠水，使江河浑浊的鳄鱼，一离开水他就会无助的等死，成为飞鸟走兽的食物。就是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后面第五节说，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这条鳄鱼在神面前这样被对付。然后下面6-8节，你看它的用词啊，那是代表耶和华的日子的用词，请参考前面30章第3节。另外它也呼应了埃及实灾的用语，请参考出埃及记7章20-24节水变血之灾，以及第10章21-23节那个黑暗之灾。神要按照以前摩西所发的审判来对这一些心里刚硬的埃及啊追讨到底。例如第六节他说，我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就充满血，就是再用水变血之灾来惩罚这条鳄鱼。然后第7、第8节说的那个太阳都被遮掩，一切的亮光都变为昏暗，这很明显也都呼应着黑暗之灾，是不是？然后第9节说，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这是表明神对埃及的刑罚是要让列邦看到骄傲者的下场，而能够学到谦卑的功课。然后第10节说，在你扑倒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这说到多民的心这么愁烦，因为担心自己就是下一个审判的对象。第11节说到，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埃及，而他们跟12节的那个勇士的刀，其实都是第10节所说的神所使用的刀，为了第12节所说的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然后13节的多水，这是指尼罗河两岸的灌溉水渠哈，那个运河和三角洲的分叉，这些神说，我必从那里除灭所有的走兽，所以就人脚兽蹄都必不再搅浑这水，这样就造成14节的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向游缓流，这是形容埃及全地都荒废，人畜绝迹，于是河水就不浑浊了。 所以中文说河清啊，就如果黄河都变清澈了，那是太平的征兆，河清海晏。但是在本章这里，河清是彻底的荒凉。十六节是这一段的结语，说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列国的女子，这是指从列国雇来哭丧的那些职业哭手。好像在第八章我们说那个为达摩斯而哀哭的妇女们的时候，我们说过他们那个时候有这种雇妇女来哭的这种习俗。主说现在他们都要来为埃及哀哭。下面17到32节是论埃及的第七篇，就最后一篇预言了，就说到埃及的群众要被杀，下阴间，他们比未受割礼的人还要不如。17节也是这一篇预言的日期，是12年12月15日，那也就是上一篇的两个礼拜之后。1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这一节在和合本的修订版是翻译为你要为埃及的军队哀嚎。下面18到32节的群众那个词都和这里一样，可以翻译为全军或者军队，所以那么这一段就是专门为埃及军队所做的哀歌。19节说，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意思是你埃及虽然强大，也必须老老实实的跟那些曾被你们瞧不起的人一起下阴间吧。昨天我们说过，古埃及人奉行割礼，而且又十分的重视葬礼，对不对？所以这个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这是被视为奇耻大辱的。然后21节再强调说，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这里和第27节的勇士都是指已经灭亡之国的那些英雄们，那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人，已经下去了，但是他们反而可以安然躺卧阴间，所以他们会在阴间用嘲讽的话来迎接埃及王和臣仆的到来。于是22到30节就描写那些先下阴间的七国军队。22到23节，埃及在阴间首先要遇到的是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哎，说过了，这个众民又可以翻译成军队，是不是？所以和合本修订版也是说亚述和他的全军哈。那23节说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然后两次重复说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而亚述最大的特征，或者说他的墓志铭啊，就是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然后24到25节是以兰，这是巴比伦的东邻的一个古国，它的首都是苏珊，就是后来尼西米记他们所在的那个波斯的都城。以兰人当年也是非常的骁勇善战，但是所换来的也只不过是同样的那一句墓志铭重复了两次，说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然后26到27节是米舍跟土巴，这两个国家是在黑海附近的，都曾经是亚述的劲敌，他们曾经蹂躏过亚述的北方边境，但是现在也同样的唯一的墓志铭都是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他们在阴间却是不得与那未受割礼仆倒的勇士一同躺卧。这可能是说米舍土巴的势力不够强大，不能够跟勇士一起躺卧。但是70诗译本和亚兰文译本没有不得那两个字哈，于是就变成这些战士与以前的战士一同躺卧。然后28节是法老啊，你也必与他们一同躺卧。29跟30节是以东北方的众王子和一切西顿人，他们在阴间也是一样的，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可是还是蒙羞。最后31到32节说，法老看见这么多国跟他们一起受罚，就可以聊以得到安慰。 神说，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但是他和他的军兵都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这是神最后给埃及的一条墓志铭，太让人感慨了哈！我们安静默想一下。19章开始到这里第31章，这七个对埃及的预言都一再的写明，巴比伦和埃及都被我们这位掌管宇宙的真神运诸手掌之间。那本章这个最后的两个预言更是让人感慨，一，繁荣与荒凉仅隔一线，就是只有一线之隔哈。然后第二，日月与江河无可倚仗，谁都不能靠。第三，伟大与渺小同下阴间。第四，埃及与世界两相灭绝。我们先看第一点，繁荣与荒凉仅隔一线，这是从二到十六节这第一首哀歌来看。你看到前一刻法老还是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而顷刻间他便如大鱼被神撒网捕获，这是二到四节。前一刻美丽绝伦的埃及地，这是第十九节，转瞬间也是变为荒废凄凉，人兽绝迹，那是十三到十五节。所以神一出令，再怎么样的兴旺强盛，历成荒烟蔓草，那我们还要留恋繁华吗？第二点，日月与江河无可倚仗，这是从七到八节以及十三到十四节来看。我们知道埃及人拜日神，奉为创世主，他们更敬拜尼罗河神，视之为生命之神。另外他们也拜尼罗河鳄鱼，鳄鱼头人身的那个索贝克神 Sobek， 被认为是同时拥有太阳神的火、空气之神的气、大地之神的土、还有冥王的水四种神的元素的一个地方主神呢。他可以保佑个人出入，特别是航海上的平安。于是我们看见本章中神怎么样对付这些埃及的偶像神明啊！你看第二节，神就让埃及从列国中的一头少壮狮子沦为只能够冲出江河，用爪搅动珠水使江河浑浊的一头笨拙的鳄鱼，他就打碎了索贝克的传说势力。并且当神扑灭埃及的时候，七到八节宣告神要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然后说他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然后地上也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完全粉碎日神的崇拜，是不是？ 神也更要击打尼罗河神。你看13到14节，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浑这水等等哈。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向游缓流，就是根本流不动了。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到底谁是创世造物掌管生命？你这个埃及它代表世界哈，到底能够倚仗什么来抵挡耶和华？第三点，伟大与渺小同下阴间，这是从17到32节这最后一首哀歌来看的。平常圣经比较少提到死后的事情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以此为重点来思想。首先我在想啊，埃及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死亡的文化，他最著名的书就是那个死者之书啊， Book of the Dead， 或者翻作亡灵之书或者死亡之书啊。他最宏伟的建筑是那个庞大的坟墓金字塔，对不对？但埃及法老面对死亡本来是毫无畏惧的哈，因为他反而把自己做成木乃伊，自信可以通过各种迷信手段让他能够享受在坟墓里头的豪华快乐时光。因此神的审判就特别要让埃及吃惊地发现他自己所炫耀所倚靠的那些荣耀威势，这是昨天31章第18节哈，在阴间都毫无用处，只能够被拖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所以本章非常罕见地描写了阴间，它像一座巨大的地穴坟场，各国的人有个别的墓区，是不是？这其中呈现出了 A 死亡的公平性， B 死后的审判性，以及 C 神对阴间的掌权性。首先最突出的就是这个死亡的公平性。我们看见这里的这一座坟墓啊，真是最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再大的国家如亚述、以兰，再到米舍、土巴，再到小国如以东、西顿，22跟26节重复的说都在那里，无一例外。不论他们活着的时候多么威风凛凛，这一句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你猜重复了几次？23、24、25、26、27和下面32节，他重复6次。这样强烈的告诉我们死亡的公平性啊，不论你生前在世的时候是帝王将相叱咤风云，但是也一样的一同躺卧，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哎，这个一同躺卧他也重复了4次，一同担当羞辱重复3次，你自己数数看哈，死亡真是非常的公平。然后 B， 我们这里看到死后的审判性，在阴间中不分贫富贵贱，只分是否被尊敬。活着的时候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死后也仍然必与未受割礼的一同躺卧，在那里蒙羞受辱。到了新约，对死后审判的标准启示的就更明确了哈，信耶稣的得永生，不信主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也同样是不分贫富贵贱。然后 C， 神对阴间的掌权性，本章更是刻画出神对阴间全权掌管，神知道哪一国的哪些人在哪一个位置，例如亚述的坟墓就在坑中极深之处。哎，这好像是所有的暴君都是特别的会被看管在这个极深之处哈，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4章15节，还有说亚述的众民都在他坟墓的4围哈，这都是23节，然后以兰的那一区呢还设立床榻，这是25节等等。并且啊，所有在阴间的人的品性和行为、表情和心情，乃至于他们说了一些什么嘲讽的话，神都一清二楚。哎呀，我的主啊，我敬拜你。下面第4点，埃及与世界两相灭绝。 我们知道埃及是以自己的军事威势啊为荣耀为倚靠的哈，他就吸引犹大百姓去投靠他。那现在神就罗列了历史上最强大的古代英雄和他们的全军，来让百姓们看到他们在死亡面前是毫无抵抗能力，都与法老和他的全军一同安静地躺在坟墓里。所以这两段哀歌真是我们的警戒，因为人若仗着势力，那必然会盛极而衰，受到审判。而人如果投靠势力，那最终的结局也跟他所投靠的那个一样，都成为水月镜花，如梦幻泡影。再进一步说，为什么一连七篇对埃及的预言呢？因为埃及就预表着世界，犹如我们说红尘或者名利场这样。所以神要人出埃及，进入应许美地，不要再回头纠缠。所以当人一再的去投靠埃及而离弃神，那神便出手灭绝埃及。所以要一说再说，说了七篇预言，要使人单单的倚靠他。所以今天我们灵里头的埃及地是荒凉的，还是芳心未艾，诱惑不断呢？另外我们再补充一点，在这七篇责备列国的信息当中，却独独不见巴比伦列在其中，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哈。经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是因为巴比伦不止灭亡了以色列，也灭亡了这些国家，就是他是审判者，所以就不在这列国的名单之内。第二种说法是26章到28章19节那里所论的推罗，因为是商业极其发达，所以他也可以暗指着巴比伦。不过马有藻先生的旧约概论里头所赞成的是另外一个说法，也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就是这七个国家受审判是因为在犹大灭亡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幸灾乐祸的态度，以及那些落井下石的行动，因而在这里遭到以西结宣告神的审判。而巴比伦则是神用来审判以色列的工具，所以巴比伦现在不列在这一波名单当中。但是神有没有审判巴比伦的预言呢？有，耶利米书50到51章我们前不久才读过哈，还有以赛亚书13到14章等等，但以理书5章甚至是明确的告诉伯沙撒王说，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哈，当天晚上巴比伦就灭亡于马代和波斯了，是不是？所以神掌管着历史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国家从没有改变。以上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繁荣与荒凉仅隔一线，日月与江河无可倚仗，伟大与渺小同下阴间，以及埃及与世界两相灭绝。从这些意义上来看呢，所有的历史都是今日当代史，所有的身后事也都是今日眼前事。既然过去的历史和死后的世界都归我们的神掌管，那么现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大小事，为何不，又怎么可以不交给神来掌管呢？所以让我们放下古往今来阴间冥府这些，都来领受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那八种福气吧。节目最后为大家选播天韵合唱团的福，它的经文出处是马太福音5章的那八福。先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不论生前死后，乐园与阴间都在你的鉴察之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每一个人的生死大关，也全都归你掌管。凡是心骄气傲目中无神的，即便贵如法老，你也击打，将他交与刀杀。但是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多好多的福要在新年让我们得饱足。 哦主啊，我走过埃及亚述，只愿能来到你面前，得着你所要赏赐给我的八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